第四十五章摩西的回忆录。这些就是摩西对以色列全体所说的话。在约旦河外的摩押地，摩西开始申明者悔悔。生命记一章一节五节，新汉语译本。
生命记呢卷书主要是讲啲乜嘢嘅呢？从佢嘅书名可唔可以俾我哋略知一二呢？我哋可以参考一啲译本嘅介绍。新译本生命记简介嗰度话，生命记系第二次颁布律法。诗歌译本生命记引言呢，就话生命记系重新前命，指导系摩西把在西乃山下所立的法律重新再给以色列人详述一遍。不过这样的演绎不一定是传统的理解。五经最后一卷名为 Deuteronomy， 可以追溯至旧约圣经最早的古卷。在七十士译本那里就有讲到，以色列君王登基后需要为自己抄录一份上主训诲的副本，就即是吕振中译本所讲的律法的抄本。君王要时常诵读，谨守遵行。所以申命记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宪章基石。五经的每一个书卷原本都是没有名称的。犹太拉比就拿了书卷的第一句作为分辨书卷的用途，就好像创世纪就用了在太初，出埃及记呢是名字，利未记就是呼叫，民数记是在旷野。这个方法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古代经典那里见到，就好像论语的学而篇那样。而申命记呢，他们就用了第一句里面的说话这个字作为标记，就给我们注意到书卷的内容其实是摩西在约旦河畔给以色列人的遗训。一代神人临终的时候剖白心事的肺腑之言，同所谓的重新法律这个累赘的印象就大为不同了。申命记全卷书除了卷首的标题之外，加上相同格式的标题句就一共有七句。他们的直译是怎样的呢？一章一节，这些说话就是摩西对全以色列所说的。二四章四十四节，这训诲也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设立的。三四章四十五节，这些法度律例典章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四六章一节，这诫命律例典章也就是上主你们的神所吩咐教导你们的。五十二章一节，这些律例典章就是你们所要谨守遵行的。六二十九章一节，这些盟约的说话就是上主所吩咐摩西要与以色列人订立的。七三十三章一节，这祝福也就是神人摩西临终所祝福以色列人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作者是用了不断重复的格式呢？而在重复里面却又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了以这些作为开头的，同埋用上者也这个句式的，他们很有规律地交替出现。但是到了第六句，即是二十九章一节呢，这个规律就被打破了。因为第五句是用这些作为开头的，但是来到第六句呢，却继续是用这些，要到第七句才用回者也这个句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是不是基于文法的要求呢？没错，一章一字和二十九章一节的说话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复数名词， 所以配上这些是正确的。但是六章一节的这诫命律例典章，那又怎么呢？为什么连接三个名词加起来却是用单数的这而不是复数的这些呢？是不是当中就是要突出他们是有一个规律的呢？另外我们又注意到在标题句的里面，第一、第三和第六句是附有地理环境的额外资料的。第一句呢是在约旦河外的摩押地，第三句就是在约旦河外伯皮尔谷，第六句呢又是在约旦河外摩押地。这样看来，申命记的标题句就将全卷书分成三大部分了，就是以摩西说话的地点来作出区分。如果用这些作为开头的，我们就叫 A， 而用这也这个句式的，我们就叫 B 的话，一头一尾即是第一和第七句两个部分就各有 A 和 B 了，而中间的部分即是第三和第五句就包括 ABA 三个标题句。这个对称工整的三段结构就为刚才所讲的到了第六句这个 AB 交替出现的次序被中断提供了理直气壮的圆满解释了。在大部分的中英文译本都会将第四章44、45节两个原文独立标题改为一气呵成的句子，就好似逢象译本那里这样译，以下是摩西在以色列子民面前申明之法，即出埃及后摩西传授子民的誓约与典章律例。这样的翻译虽然行文流畅，但是就不是这么准确了。英文言语有所谓翻译就是诠释，没有上乘的释经就没有准确的翻译，这句话真是非常正确啊。第四章44节的标题句原来是申命记第一个部分的总结，文理本的翻译以上所在乃摩西为以色列人所宣之律也，这个翻译可算是独排众议的神来之笔啊。其实标题句放在全段最尾的部分来到申命记都不是头一次的了，之前在民数记第30章16节和第36章13节那里都已经出现过，我们亦都已经在本书的第44章旷野上主子民的教室那里讲解过。申命记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的这个文学结构就突显出中间部分，即是四章45节去到28章68节的律例典章就是申命记的重要核心。而一头一尾的两段呢，即是一章一节去到四章44节同埋29章一节去到34章12节是相互紧密呼应，更加进一步澄清头那四章经文的作用绝对不只是新典历史的序言啊。要明白申命记固然能够对其中的律例典章视若无睹啦，但是要掌握书卷的主题和写作目的就必须从摩西晚年的回忆入手啦。究竟申命记所讲的是律法啊，亦或是训诲呢？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从头讲起了。